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8月2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埃及暴力再次升级，欧盟考虑暂停援助，胡安刚赞中国集体领导制完胜美国总统制，当局削解薄熙来正面形象，专家称江泽民也可能在博案上有发言权。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8月18日，600多名被逮捕的穆尔西追随者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被转移到一所监狱途中发生逃跑未遂事件。埃及警方释放催泪弹导致36名囚犯窒息死亡。欧盟各国大使周一聚会布鲁塞尔，讨论制止埃及暴力的统一立场。
据埃及内政部公布的消息，600多名被逮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及其追随者在被转移到开罗郊区的一所监狱的途中，几名囚犯制服了一名警察试图逃跑。警方释放了催泪弹，导致36人因窒息死亡。至此，最近几天埃及暴力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近800人。穆斯林兄弟会称其36名成员在冲突中丧生，此前该组织宣布有52人死亡，稍后又纠正了这一数字。穆斯林兄弟会称36人因参加支持穆尔西总统的示威被逮捕后又被杀害，说明埃及安全力量是在有针对性的使用暴力。同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前总统穆尔西的追随者成为被冷酷杀戮的目标。自七月初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推翻以来，其支持者举行的抗议示威震撼全国。从上周中旬开始，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至今已经导致近800人死亡。此外，还有上千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以及穆尔西的追随者被逮捕。埃及军队决心今后几周继续严厉打击伊斯兰派成员。军队首领塞西周日表示，我们绝不会默默地看着这个国家毁灭。本周一，28个欧盟成员国大使在布鲁塞尔会晤，就欧盟对埃及流血事件的统一立场进行磋商，同时为能够在本周内召开欧盟外长特别会议进行准备。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冻结了对埃及发展援助项目的资助。意大利提议所有欧盟国家停止对埃及的武器出口。据来自欧盟官方的消息，2011年欧盟批准其成员国可以向埃及出口价值 3.03 亿欧元的武器。鉴于埃及发生的暴力事件，联邦总理默克尔周日表示，我们将重新评估埃及局势。他强调，限制武器出口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目的是让埃及明白，我们不会容忍暴力。然而，面对西方援助国的批评，埃及的新当权者并不打算改变对已经失去政权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强硬路线。周末，埃及当局宣布将对极端伊斯兰派采取铁拳政策，并考虑禁止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已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了原定于周日在开罗罗克西广场举行的抗议集会。该组织称，广场周围的房顶上布满了打手和狙击手。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由于安全力量封锁了宪法法院周边的道路，穆斯林兄弟会被迫取消了原定的抗议示威计划。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发表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文章，称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明显优于美国个人总统制。评论人士指一些学者已经成为执政者的理论工具。
8月16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学者胡安刚的文章，集体领导制是创新者。文章称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指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 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个人做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文章在隶属美国两党制、共和制弊端后，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创新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非常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极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十分适应于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也特别有利于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治理奇迹。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文章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做出了最突出的减贫贡献、增长贡献和发展贡献。胡鞍钢现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常发表被视为支持政府立场的观点。2012年，胡鞍钢围绕着中共十八大为主题，撰写了17篇国情报告。2013年发表《中国集体领导制》等。胡鞍钢本文所持观点早已见诸媒体。2012年7月3日，胡鞍钢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题为《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儿》的文章，称由中共九常委组成的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和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机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今年7月19日，胡鞍钢还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文章《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胡鞍钢最新文章发表后，与前次一样，在招来网友拍砖无数，一时竟出现网友列队打出鄙夷手势的网络意境。新浪名博作家崔浩成调侃，朝鲜主体思想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网友阿仙奴接续道，天朝七人制优于美帝的总统制，金三的世袭制又优于天朝的七人制。社会学者于建荣则简单评述胡鞍钢教授的学说，简称为胡说。出版人洪晃在其微博上表示，看来党真的需要一批新的笔杆子了。猫眼大帝也发出评论，自己的特权集团集体垄断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道德灾难，造成贪官污吏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现实，这些他都视而不见，还好意思标榜自己的特色，他们究竟要把中国带向何处？中国学者、前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初，胡鞍钢声名鹊起，其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观点也为公众所推崇。20年过去，胡鞍钢和很多体制内学者一样，划下一道优美的人生弧线后，半主动半被动地坠入御用学者圈子。
看到了，我一看那个标题，我就不看具体内容了，就内容没什么可以看的了。那这两天我还在跟别人讨论，我想像胡鞍钢这样的很有学问的、很有见地的这个学者，怎么会讲这么一些违反常识的问题？朋友们说，嗨，无非是他有所企图啊，或者在这个体制之下，他希望在体制里面更能够多得一点什么，什么升个一官半职啊，多一点什么经济上能够得点利益啊，政治上得点名啊，无非就是得名得利，无非就是利益驱动吧，就是说这些违反常识的话吧，这是一个很丑陋的事儿啊。
荷兰时政评论人莉莉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纵观胡鞍钢及其他御用学者文章，无非是在表达官方意识形态，且官方已经不再遮掩，充满自信的反制和愚民。从今年5月份以来，中国官媒连续发出多篇反线文章，作者名单包括其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解放军报副总编孙林平、政治学、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王小石、马忠诚、周小平等多个学者。对此，于梅孙也认为这些学者所写的文章可能并不是来自官方直接指令或授意，但他们揣度了官方意图，官方也乐得这样的文章出台，为其执政进行理论上的辅助。
上有所好，下必焉知嘛。通过这个几个月以来，什么反对宪法，这是个违反常识的事儿，这一系列的违反常识的这些文章，我想官方嘛，他无非就是不愿意顺着历史潮流往前走，那么愿意维持现状，那维持现状他有理论根据啊，让这些学者们说说维持现状的好处，那么把一些歪理邪说变成一个正统，变成一个主流。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中国官媒发布薄熙来案将于本周四在济南中院开审消息后，各大网络关于此事件的内容再次选择性解禁，但声援薄熙来内容和孔庆东等力挺者的微博遭到封禁。评论人士指当局试图消除薄熙来在民众间的正面形象。
新华社济南8月18日公布消息，薄熙来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将于2013年8月22日8时30分在济南中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早在7月25日官媒宣布薄熙来被公诉消息后，各大网络动作一致地转载了新华社评论，薄熙来受审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强调维护中央政令统一，地方必须要维护中央的权威，暗指薄为封疆大吏。本次开审消息后，除香港凤凰网发表薄熙来是英雄吗评论文章，门户网站腾讯网在评论板块发表了不要对薄熙来心存幻想，全文抨击薄熙来在重庆施政导致地方举债和透支，法治不存，特别是打黑无异于杀鸡取卵，是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文章还质疑薄熙来推行的唱红这种形式主义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后文则指薄熙来夫妇让人见识了滥权者的专横，薄熙来之为民造势大于实际，因此要依法审判薄熙来，再申法治的威严，对薄的政绩不必感恩戴德，对他的贪腐失职却必须问责和批判等，与几年前薄熙来仍在任之时的文章截然相反的内容在薄案开审前遍布网络。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选择性解禁和薄熙来相关的内容，但薄一直以来的拥趸者北大教授孔庆东和其他声援薄熙来的微博遭到禁发。据自由微博收录的近两天内被中国官方屏蔽的微博显示，左派力挺者勇敢的春之声2015微博内容终极为用那么多人耗时一年半从博的履政地开始查大连当年的官员不检举就下课为代价，实得已被停贷后破产为代价，终于查出十年前的可疑线索，让人感到愤怒。网友宋英称，人民知道人未抓，罪已经有了，案未审，判决也已经有了，因为罪名可以捏造，与事实无关，结果是权力定的，与法律无关，这些内容皆遭到删除。在博被公诉消息之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曾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明评论，指出中国当局滥用法律排除政治异己，是中共当局试图消除该案的影响。因为薄在3000万人口的重庆主政时，共赴反腐等承诺得到了广泛拥护。而此次中共当局对薄熙来作出政治问题法律化处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试图击溃薄熙来一直以来在民众中的正面形象。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已经接到有关部门对他本人的通知，不允许谈论薄熙来事件。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当局在博案一事上希望压抑住不和谐的声音，以使审判顺利完结，并使该案消失到民众记忆之外。姚坚富认为，中共对此案久拖不决， 最终以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加之早期的与多位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为治罪理由，试图薄熙来的形象在民众中逐渐坍塌，而且希望即使如此亦不会影响到中共整体的形象。这也是中共一直以来惯用手法，将权力斗争成功包装为在民意支持下对犯了错误的个人的惩处。姚建富也表示，中共当局对薄熙来的贪腐等追溯到他早期大连执政时期，将其塑造成一个变质的共产党员形象，但如果再往下追问，依然会影响到中共形象，甚至是追溯到制度根源的问题。
薄熙来很坏，坏透了，从根子就坏了，从大连就坏了。那好，如果是那么坏的一个人，为什么你还提他到辽宁当省长，为什么当商务部长，当重庆书记，当政治局委员，是不是制度有问题？你们制度就培养坏人，使用坏人，重用坏人。这个问题如果要大家分析，能不能分析到制度上？如果分析到政治制度，他就不让你背，只能说薄熙来本人是坏人，党现在处理他对了。但是老百姓也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你们这样一贯重用，为什么这么一个坏透了的人会当政治局委员，几乎要当政法委书记。
姚建富也分析，中共在博案上无论怎样试图消除影响，但博实则绑定了中共整体。
薄熙来把毛主席塑得那么高高的一个铜像，然后唱红歌，在那后面又打黑，那你给农民又进城，买房子100块钱一平方米，租房子10块钱一平方米，他搞的是民生的这一套。那样的话呢，中国模式、重庆模式是不是一个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重庆是代表啊？他的路线和习近平的和胡锦涛路线有什么不同？六个常委为什么去支持？
姚建富也认为，尽管薄熙来是政治权斗的结果，但对于中国的未来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反正是个好事儿，这么一个坏人，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你拉下来，把重庆模式给你等于推翻掉，也证明中国模式也没什么值得宣传的。薄熙来这个事儿可以给人一个启发，从反面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一党专政在重庆的实验证明是大大的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大大的丢丑了，所以应该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尊重普世价值，尊重民主宪政。
目前媒体人罗昌平等人在网络上公开呼吁真正公审薄熙来，认为此案公开公正审理程度应是观察未来法治的一条红线。前中共总书记赵德阳政治秘书鲍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希望中共当局将博案的全部真相公开，但姚建富对此表示并不抱希望。他认为中共当局在博案的审判上会是鲍彤式的审理方式，即前面只有几个人参与的秘密审判，最后5分钟宣判时放入旁听人员，营造一个公审的假象。
薄熙来三宗罪一案将于8月22日在济南开审。该案被认作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桩政治案件。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教授、中国时政问题专家安小波认为，中国的高层腐败问题是事实，不会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而得到根治。
Professor Albermann Vorwürd。
安小波教授，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本月22日开审，他被控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宗罪。有说法称，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一桩政治案件。您认为这一案子中火药味最重的敏感元素是什么？
薄熙来
曾经是2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就是这25位政治高层真正决定中国的政策。 如果这25个人中有一人被指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这自然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丑闻，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在中共内部最高层的小圈子里也管制不了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腐败问题被免职，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过两次。薄熙来的案子比起前两次来更引起关注，是因为他当时比较受民众拥护，他在重庆铁腕打黑，赢得了一些民众和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好评，民间对薄的支持也让这个案子更加敏感。薄熙来不仅在民间，在政界和军方据说也有不少同盟，这些人现在都去哪儿了？对于薄熙来在军方的关系网，媒体上引述分析人士的观察，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的老关系，薄一波本人是军人出身，曾经参加过抗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老之一。不过薄一波在军中更多的只是留下思想层面的盟友关系，如果遇到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时，给薄熙来提供不了什么切实的帮助。第二种观点认为，薄熙来在中国各省市地方任职时，一直努力与地方的军方高层建立良好关系。不过这些都是比较模糊的说法，不能确实证明薄熙来的在军中有真正的支持力量。至于那些拥护薄的左派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已经被晋升，个人网页、博客等也被关了，或是迫于压力不再发表挺薄的言论。由此看来，支持薄熙来政策的人好像都销声匿迹了。薄熙来的案子理论上说也可以和习近平的大力反腐联系到一起，习近平一上台就把反腐放在工作的首位。不过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其他信号，比如不少人士被拘押，原因就是他们要求公开官员的财产等。您认为习近平是真的要切实反腐吗？习近平有更深一层的用意，他似乎希望利用这起案子来显示自己反腐是认真的。中共的宣传机构的确利用薄事件宣扬中共在打击腐败的工作上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点上当然要批判的来看，因为习近平的反腐带有很强的等级意味，依靠党中央的权力渗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也就是说是一种没有民众参与、缺乏透明度、缺少监督、独立司法与媒体监控的行动。
Kann man ja vielleicht auch daran sehen, dass beispielsweise letztes Jahr die New York Times außerordentlich detailliert.
去年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族巨额敛财，涉及金额据说高达27亿美元。这么看来，似乎某些中国政客成了众矢之的，而其他一些也有可能有贪腐行为的官员却安然无恙。中国的反腐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消除政治异己的手段呢？在中国，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一情况不会因为薄熙来倒台就彻底改变。因为涉及这类事件的官员太多，在温氏家族涉嫌敛财这件事上有一点要说明，报道中提到的温家宝的亲属或是温家宝妻子的亲属，在某集团的董事会或监事会或是有某公司的股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些公司都是温家的，其实这么说是不准确的。另一方面，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腐败丑闻总会被附上政治解读，消除政治异己、取消某些政策等往往是其中的目的，特别是打击对象成了阻碍当政者的绊脚石，比如薄熙来事件肯定就与薄得罪了中共最高层有关，陈希同、陈良宇被拉下马也肯定与此有关。
顾凯来和王立军
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和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也是博案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他们二人于去年分别获刑。为什么薄熙来的案子一直拖了这么久才开审？
对
薄熙来的审判的确不太容易，与他在民间和政界有一定的拥护基础有关。他在任时实行的一些政策很受欢迎。胡文政府临卸任前没有把薄熙来的案子结束，而是交给了接班人习近平。我敢肯定，对于薄熙来的指控和量刑都是中共高层在幕后商量好的。那是哪一级别的中共高层呢？政治局常委亲自参与的商定吗？没错，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决定解职一位政治局委员。我甚至敢说，中共的前任领导人，比如江泽民，也在薄熙来这件事上有发言权。毕竟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当年对江泽民有所提拔，将能走到最后的位置与薄家的支持有关。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前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预定8月22日开庭，直到去年3月正式下台，薄熙来曾以推动对毛的怀旧思潮、社会主义口号、严厉反腐打黑而赢得部分民心。8月19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虽力主审判薄熙来，但出乎许多人意外，薄熙来倒台一年多的今天，习近平显示出自己也是毛的传人。
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中，毛泽东的色彩十分明显，其越来越频繁使用毛式词汇，强调党要遵循群众路线，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要求干部做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以避免腐败。党员不是要读现代理论家的著作，而是要熟悉中共历史。习近平造访毛主义纪念地，建议青年学习毛泽东。在强调毛方面，习并不止步于呼吁和运用毛泽东语录。过去数周，党的所有媒体对那些要求在中国以及在党内进行党政改革的人士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战。中国现行宪法明确载有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尊重人权的条文。习近平在上任之初时还曾说过，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一些口气严厉的评论文章所使用的语言，让人想起中国国内大蒋阶级斗争的年代。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写道，宪政是敌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件武器，宪政不适合中国，而只适用于资产阶级。
某些评论甚至明确指出，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宪法其实根本就无必要。显然，这些评论的写手依然信奉毛泽东的观念，即宪法不过是官样文章。得到最高层赞许的战斗檄文，非常可能与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有关。在对官员的那次讲话中，习近平抱怨是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导致了苏联的灭亡。他向党内同志许诺，中共绝不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在这篇可在网上看到的讲话稿中，习近平也首次向世人坦诚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他指出，他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摒弃毛泽东，而这一点是党内改革派人士早就要求的。习近平认为，如果像当年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中国就将导向乱局。迄今，习近平明确赞同经济改革和开放，至于他是否在有关政治改革和对毛的态度上改变了想法，或者现在展示了真正的面目，对此，在北京的观察家们意见不一。
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对党持批评态度的历史学家指出，习近平和薄熙来属于同代人，家庭背景相同，两人都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子嗣，都曾在文革受毛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而这个意识形态在中共内部似乎依然有着亲和力。
哈佛和牛津大学教授、欧美地区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弗格森最近撰文，以18世纪英国著名学者亚当·史密斯对中国长期出现停滞状态的解释，分析现今西方停滞的原因，对西方是否拥有未来表示忧虑。8月19日，日报撰文对此提出质疑。
根据这位英国金融和经济历史学家依然准确的观察结果，西方至少有着比世界其余地方更多的优势。中国不存在竞争，伊朗没有信仰自由，俄罗斯虽有选举，但只有作为表象的法治，而且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新闻自由。根据弗格森迄今的分析，这些区别也可以解释何以这些国家在说明国家创新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值的综合指数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正是弗格森自己提出的西方的套餐，向人类社会提供了当今所能拥有的最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这样的结构才最能释放个人的创造力，而正是这种创造力才有望解决世界在21世纪面临的问题。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